十一节，十九章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战争战都按着公义。然后下面你一读，你知道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白马，对不对？这个白马，这个骑白马当然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但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嘛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说，这个把这个第一匹马当然指着基督来说，所有历史派的都这么说，这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那只有未来派的觉得这应该指着第基督说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要弄清楚，既然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明明讲说骑白马的是指的基督，那么很明显这里应该指的基督来说的。但是你要小心，我们读圣经啊，你不要忘记了上下文。你明明知道那里有匹白马指的基督来说的，但是呢，你要受你上下文的限制，上下文你就知道，根据上下文的启示你应该知道这里要怎么解释的。那么好，你注意看，特别第四匹马，圣经告诉我们第八节，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。所以现在很稀奇了，这个骑在马上，第四匹马骑在马上那个不是个人物，是个泥人物。大家知道什么叫泥人物吗？就是他不是人物，但是好像人一样，你把他泥人化了。所以呢，很清楚了，这个骑在第四匹马是泥人物。那么好了，你要注意到神启示的对称性。那么很明显的，骑在马上的不一定是个人物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骑第一匹马的没有错，一定跟基督发生关系，但是一定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泥人物，这个才对。好了，那么同样的，你不敢说那个泥人物是什么，你还得要回到什么启示录十九章去，那里讲到骑马的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对不对？但是那里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神的道。你听，你仔细去读的话，那神的道很自然是泥人物嘛，他当然就是指着从基督口中的道，叫做神的道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从那里我们就晓得有一个和基督有关系的那个泥人物叫做神的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一匹骑在白马上面那个骑士一定是神的话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还不敢做最后的答案结案，因为到底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，一点没有错，因为后面的三个印完全照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没有讲到一个东西和基督相似的，是泥人物的，而且呢很像神的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去看看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那弟兄姊妹太清楚了，不错，讲到神的道，当然天国道种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主用的比喻，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了。为什么马要往前跑呢？因为他不只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，他一直要跑到全天下。所以第一匹马是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。什么时候这个第一匹马就开始跑了呢？不要忘记，从第一世纪我们主一升天，感谢主，你看见这一匹马就往前跑，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所以他说，所以我就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箭？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。然后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胜。所以这只不只指着福音的广传，而且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这样的解释对还是不对？你要看能不能跟上面所揭开的七个印要连得起来的。现在我们让，那么现在等到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福音那匹白马就已经往前跑。然后你看见借着保罗 保罗他借着保罗，然后还有借着众教会，你看福音真的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一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到了1985年的时候，他们说 1985 all the tribe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1985年的时候，应该全世界每一个部落他们都能够有一本的圣，都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匹马一定要跑遍全地，然后怎么样，末期才来到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才回来。所以如果根据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第一匹马应该是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。那么福音的广传跟那个揭开七印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当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全地是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。那现在神借着他的教会要收回这些使徒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稍微解释给弟兄们听。你记不记得在五旬节那不？你记不记得五旬的那一天，教会就诞生了？本来是120个人，现在变成一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这120个人都是重生的人。既然他们是重生的人，所以他们就是从上头生的。既然他们从上头生的，结果他们生在哪里？他们降在哪里呢？降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什么地方？耶路撒冷乃是阴府巢穴所在的地方。因为那里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那你看见外邦在那争闹，很清楚的，你看教会就建造在敌人的领土，所以难怪阴间的门就打开了。但是虽然如此，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当教会诞生的时候，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基督的身体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因为这些人都从天上生的，所以有120个散兵部队就从天而降，结果就占据了耶路撒冷的一块桥头堡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在这120个人范围里面，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，他们的食物是这个天上的食物，很清楚的。但等一等，3000人得救了，所以那个桥头堡慢慢就扩充了，变成3100个人，然后8000人得救了，是8100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本来是桥头堡，但是慢慢的，你看见那个自由区、光复区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。然后安提亚的教会，然后在香港的教会，在台北的教会，在北京的教会，在纽约的教会，弟兄姊妹，在主回来以前，就在沦陷区，教会是个什么样的责任？当你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当这个人得救的时候，他已经脱离了撒旦的管辖，他已经从撒旦沦陷区里面被拯救出来了。等到现在，弟兄姊妹，当教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你看天在这掌权。这个天国就临到了耶路撒冷，起头的范围只是120个人，现在天国扩大了，是3120个人，然后是8120人，然后好几万。弟兄姊妹，等到福音真的送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慢慢的，本来这些都能沦陷，本来整个耶路撒冷是沦陷，明白吗？现在呢，你看见慢慢收复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因着教会在每个地方都是金灯台，在每个地方所得着的，从敌人领土那里所得到的，都什么？都是桥头堡，因为福音生了他们，所以他们都是从天上生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天上的散兵部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那么弟兄姊，既然他们从天上生的，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。所以教会天国的实际今天在教会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很可惜今天我们这个观念没有，我们今天觉得我你不知道教会有多重要。为什么主生了我们？主生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得胜，我们要从仇敌的手里面得回所有失去的领土。所以你不能不传福音，弟兄姊妹。当许多人继续拜偶像，当许多人继续爱马门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不是整个香港，不是整个台北，不是整个东京，通通沦陷了吗？现在很多人都，你知道今天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？所以教会为什么要传福音？教会必须像第一匹马一样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然后一直到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世界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？为什么是第一匹马？弟兄姊妹， 所以你把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很清楚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故事？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你记得法国是沦陷的，根本完全沦陷在德国的管辖底下，然后盟军要把那个德国的领土把它收拾回来。6月6号那一天，他们要登陆，这叫诺曼底登陆。但当他们要登陆以前，前一天晚上，他们已经派了很多的散兵部队，就已经降落在敌后。然后就在法国很多地方，他们都得着了桥头堡。所以等到6月6号天一亮，里外夹攻，最后法国就拿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主没有回来以前，你看见我们在敌人的沦陷区，叫但虽然阴间的门开了，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们。反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从阴间，从撒旦的权下，我们抢救了不知道多少的灵魂。你抢救的灵魂越多，收回来的失土就越多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本来就该归给神的，因为撒旦盘踞他们，撒旦得着他们是非法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想到，传福音不只是抢救灵魂，传福音也是为着国度的缘故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，你就明白，你就会懂得第一个印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当他一揭开第一个印，你看福音的马就在那里快跑了。然后接着保罗，他走遍了半个欧洲，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所走过的旅程可以说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。稀奇得很，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大道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那整个罗马大道有多少长呢？是可以绕地球的4圈那么长。但是你看保罗最少走了1/2，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保罗无论如何的艰难，他要赢得人归向基督。所以感谢主，虽然仇敌不甘心，他用罗马的武器，用罗马的枪和炮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经过200年、300年的逼迫，曾经有一度有人上告诉皇帝说：“你不能再杀罗马，再不能再杀罗马的基督徒了，因为你杀一个，有另外两个要变成基督徒。”到了有一天，罗马又没有人了，为什么？通通杀光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等到罗马帝国真的逼迫停止以后。然后他们做个统计，每2个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。没有用枪，没有用炮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很稀奇吗？按理来讲，他们用枪用炮应该杀一个少一个，杀一个少一个。但是教会这个树，它的根乃是长在天上。今天地上的人最多能够砍他的叶子，能够砍他的枝子，你不能砍那个根。你越杀越多，越杀越多，越杀越多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他便出来胜了又胜。所以这个指着什么？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。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头300年表面上教会失败了，其实呢是福音得胜。所以我没有机会给大家看那个，如果你每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是个灯台的话，你根据历史的记录很清楚，起头啊，也许你看没有多少，但是到了300年以后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神的见证，所以稀奇的很，弟兄姊妹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有一个这个，有7个兄弟在以弗所，在以弗所呢，他们呢，受逼迫的时候。那么他们要他们要他们投降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投降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在一个洞里面，他们就睡着了，他们不肯辩解，睡着了一睡呀、啊，结果没有想到300年就过去，这是故事了哈，这是预言，就是300年就过去了。他这个受逼迫的时候还是什么？还是那个时候还是逼迫的嘛，有罗马的兵和枪什么等等。那么等到呢，他醒过来以后，这是故事了。说醒过来以后，哎，结果他就跑到以弗所去。他用的那个钱币啊，还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老钱币，被逼的老钱币。人家告诉他，这是300多年前的事了。 然后他看得很稀奇，怎么到处都有聚会的地方，而且到处很多地，到处你看见很多石